Hello， 我是 Chase。之前那个开头好像有点旧，所以来录一个新的。假如你是用各大平台收听的话，给我们五颗星、按赞、留言、分享起来，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找到我们的节目。假如你是想用看的话，影片在 YouTube 也会上传，搜寻 NY Zebra 纽约没有斑马。假如你是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或者想要跟我们合作，听完节目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是 NY Zebra。除此之外，所有的活动也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现在去追踪，谢谢。
耶、
！California Dreaming， 三二一。你有没有办法？第九十二集，
九二九二。这是九开头的第三集，我上次被人家纠正，
什么意思？
我上次九十一集，我说这是九开头的第一集，然后有人说九十集也是九开头，
哇塞，抓，
被抓到了。
好，我们现在九二，但九二就是
共识，
九二共识，对，正常讲。
你有眼睛哦，你有眼睛哦，
哇，
眼睛，
而且他有一个，而且你有一个他没有的东西，
口罩。哎、嘿，
我看一下你脸到底是怎么了？
等一下，等一
下，我看你脸到底是怎么了？
靠腰
吓到大家了吧？
我今天不敢露脸，我今天有隐疾。
来说，
就你知道，我一直都是一个对我的肤况蛮有自信的。
喉咙长菜花，啊、你知道为什么会喉咙长菜花吗？
啊，口交，生喉咙、哦。
继续继续，
真的会哦。
继续，
好痛哦。反正就我一直都对我的肤况蛮有自信的。然后我是那种可以素颜出门去吃饭聚餐，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我就会请你化妆，对不对？
不录了，
开玩笑的啦。
没有，反正我昨天还真的就中午跟朋友这样素颜聚餐完，我下午想说，很久没有去做脸了，我来去做个脸好了。因为我去的那间美容院，什么叫？我去的那间美容院是有很多个美容师，然后每次他们会轮流。我其实已经去很多次，也很多年。然后我昨天轮到了那个美容师，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但他下手超级重，就是从头到尾他让我清粉刺的时候都是痛不欲生的那种。
但有些时候本来就是要比较重的、哦、
对，有些时候这样，但是所以他在弄的时候我就有跟他反映说会痛会痛，然后他就会说哦，
一代一代
你可能有什么有一些粉刺比较深层啊，比较干啊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好就给他处理，结果处理完之后我看我脸我就吓死。
而且你现在越讲口罩越掉下来。
对，我好压力好大哦。
嗯，而且你是不是会喘啊？
戴口罩讲话喘不上气，反正我现在脸是很可怕、啊、拿下来给大家看了、
啊、哦，
不觉得很可怕？
不会啊，非常的漂亮。
就是我脸原本是完全没有东西的、欸、
嗯，
对，顶多粉也没有到痘痘什么的。
他现在他超激动，有点激动，
他说这个人不是我姐姐，
他想说认不出
认不出来。对，反正你看从鼻子里然后到脸，
还好啦，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亮光，就是这已经可以客诉了，他这已经是伤口，他不是，
因为它是把你挤到整个爆，
皮都不见了，
皮掉下来，
对，
手机飞起来，
哎，打到我的上巴，
嗯，大家自己 Google， 你要让它出去吗？还是
不要啊？
好好，因为我想到它会发出那个声音，大家会反应，
抓一波存在感，没关系，等一下再让它出去，
反正等下会尿尿，嗯。
好，大家好，我是 Iris。
好，我是 Ch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面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聊聊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上一次还有人留言说你上一集没讲，
因为就很顺的直接开始啦。
嗯哼，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你觉得我们需要换这个开头吗？还是不用？
不用吧，能怎样？你不然你有什么想换的吗？
也没有啊，我只是想说大家会不会腻了。
不是听越久就会有一种熟悉感吗？
而且我记得好像以前是谁说什么综艺节目到了，综艺节目以前的那种不是都会有开头吗？
对啊，
然后
康熙来了，
康熙来了没有开头好不好？
哦，你说真的开始播了？
对，
哦，你说刘宝杰那种？
不是，那不是综艺节，你把它当综艺节目看也可以。
不就是那个意思？
比如说我爱，哇，讲出来年代，我爱黑社会上课啦，呜呜呜，
哦，
类似这样，
模范棒棒糖开堂啦，
小气大财神真神什么的。
哦，
大家好，我们是五五六六，对吧？但他们好像每次大概播到一个程度就会
换吗？哦，真假
啊？大家，
我以为是会开始置入一些花瓶在旁边。
你说今年是什么娘家益生菌？
不是啦，就会开始置入一些像那个我以前看那部叫什么《妥中康》，然后
国光帮帮忙。
对对对，他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美女在旁边呢、
啊。哦，你说有一些助理主持啦？
对啊对啊，助理主持，我们少了就是助理主持吧，圆圆
有啊，
缺你一个啊，
缺一不可啊，这个之后再说。
嗯，
我开头最近有一个我喜欢的 podcast 回归。
怎么样
？First Story
哦， 啊，他们停很久欸。
对，然后他们最近回归。
是 Monday Blue Blue 吗？
有稍微讲一个笑话，但、
哦、OK，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嗯，
最近学校在考期末考，
嗯，
这是 First Story 的，我要 quote 要引用。
好，
那时候，然后小明其实觉得题目蛮简单的，
嗯，
但他为什么还是觉得有点硬？因为隔壁的小美裸考。裸考，小美裸考，
看蛮好笑的，
是蛮好笑的，
哎、欸，好笑的，
很笑料，
而且这是一个深层的好笑，
对对对，笑料 ，first story， 很可爱、欸，
很可以耶，因为你听上去觉得它有点低俗，但是低俗是低俗的是你的脑袋，
对对对，
因为这两个词其实都没有什么引人遐想之处，
而且你的小脑中是有一个画面，就小美那边裸考。大家在穿制服，小美那边肩带都滑下来。
发现这个笑话之所以好笑，完全是因为自己的
对你的下流
思想龌龊。
对，没错，小聊一下。
欸，你觉得戴口罩讲话会比较不清楚吗？
我跟你讲，我觉得戴口罩是因为我之前我们常常做活动，然后我也是要戴口罩，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
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不清楚，
对，然后很闷，然后有点狗在一坨。
对啊，
那我不知道听的人，我自己是觉得还行，
还可以是，好好。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有差吗？而且看影片的人算很少数吧、
欸、说不定大家就为了看我的脸到底发生什么鸟事。现在真的超惨，你不觉得，你说真的有没有觉得很惨？你应该没有看过我脸这样
吧。你说 YouTube 吗？
我说我的脸啊，你认识我四年、啊、我的脸没有这样过吧。
嗯，我认识你才四年吗？
五年了吗？
六年了。
哦，好好可怕哦。没有吧，
没
有吧，
没有没有，
我一直以来皮肤都不错。
但你这个是人为的啊，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啊，而且在三天我就要生日了。我觉得很阿杂。
Happy birthday。
、欸、我今天早上真的看着镜子流眼泪了。就我没有办法
安慰，
我就没有办法想象我的脸是
这
样。
但这不是你的错啊，而且他会康复的。
对，但我就觉得
你不要那么，你不是靠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这不是你的错啊，而且他不是有提供你一些补偿措施。
哎，无济于事了啊！继续。
哎，但你刚问我一个说你的肤质，我也想反问一件事情，
怎么样？
你觉得通常友谊的破坏是因为一方太过于老实，还是另外一方说谎？就哪个比较有破坏友谊的可能？Too honest or lying?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轻重比例耶。
比如，
因为你有时候真实到一个程度，那就是白目了。然后白目也是有分等级的。
嗯、孤独比快乐更真实。
然后说谎也是有分善意的谎言跟无伤大雅的谎言，还有极度严重的谎言。对啊，
极度干燥的皮肤。所以说，你觉得是没有办法选？
我觉得没有办法选。
我以前会觉得当然是说谎了，说谎是最严重、嗯，但是。其实有时候太过老实会有点，也不是说老实，就是说你讲到一些可以不用讲的事情，
嗯
，It's like too real， 太真了，太真实、嗯。就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件事情属实，但你不需要把它讲出来，
嗯。
比如说你，我认为你的个性其实就是这样，或者说你们家就是都这样，类似这种。
哦，
但which is true，
批评别人的家人，
也不一定是叫家人，但就是太真实、嗯、到没有办法 handle。
就其实 too honest 有时候真的也是蛮不好的。
其实我开头讲了列了几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因为其实这礼拜都是比较，我想到我就会随时手机拿出来就写下来。
嗯哼，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你今天精神好好哦？
哦，对啊，我今天精神很好，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太久没睡觉。好，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一个 podcast 在讲到，你不记得我们以前有提过
断？你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对，我们有提过断头台？
有啊，
砍头。
对啊，
但断头台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就是 lynch， 就是用吊把人家吊死，我们有讲到这个吗？
凌迟致死。
不是吊死，就是说以前不是都会说你走上去，然后把你的脸用袋子这样包住，
绞刑啊，
对，绞刑，然后把你突然蹦，就有点上吊的那种吊死法、嗯。但我在想，要是一个人太轻的话，是不是吊不死？
不可能吧？
会有任何可能性吗？真的轻到吊不死？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就讲到说他阿嬷很瘦，二、嗯、十几公斤
啊。
但我没有要把人家阿嬷吊死，但是我会想说，这么轻的话有办法吗？嗯，
二十几公斤其实还是很重啊，你只要有重力把你往下拉，
够到把人吊死的阶段吗？
欸，手都可以把人勒死了，手绝对没有二十公斤的重量、
啊。Okay. 好，没有，我只是好奇啊，有没有可能轻到？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欸，就你就掉在那边，然后死不了，然后你的脖子可能已经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越轻，你一定身体越脆弱、啊。如果你真的只有二十公斤的话，那我相信你脖子能够承受的、
承
受的，也没有到多么的坚强，
好吧？比死更惨的就是你死不了，
死不了，
西北料。
哎、欸，你说你最想要的死法是睡梦中死亡吗？
应该说不要痛吧。
哦、oh, oh, ， oh.
但其实我后来也有一点改观呢。
怎么样？
就说要是人生中没有尝试过痛快的死一次的话，
痛什么是痛快的
死？就是死的那个当下，应该是哦，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受，然后就
啊、哦，你说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死了，这样
对
很不划算。
也没有，大家离我远一点。但就是假如说我生命就是从头到尾，然后我的尾竟然是默默的就哎结束了。
Who sent me here?
你知道 ,OK, 你知道 NBA 公认最算是最厉害的灌篮王之一就是那个 Vince Carter,
嗯哼，
以前很有名光头对 Carter。他其实他的生涯就是那时候刚好在疫情阶段，
嗯，
然后他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季，因为他已经很老了，结果突然就咚结束，下一场的时候诶取消，然后取消啊，他球队又没有进季后赛，所以他生涯就结束了。没有一个跟大家告别，也没有一个任何什么，就结束了。
嗯，
我觉得蛮难过的。
所以你想要你就是临走之前，可以有亲朋好友围在床边，然后握着你的手说再见了 ，Cheers。
也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太多了。
那你想要怎么样？
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想要什么样的死，但是就是有
希望可以交代最后
一句话，有感受到死亡的感，有感受到死亡，
嗯，
要来了这样子。
我其实蛮好奇，就是睡梦中死亡的人是真的这样睡一睡，然后没有呼吸就走了，还是睡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感受吧，不管是、
啊、
他可能以为那是梦，
嗯，
因为
哦，
对，因为你还是有知觉吧，
你就停在梦里再也出不来。
当然也有跟应该也跟年纪有关，但你刚说死亡的时候看到大家，我觉得不用大家，但至少要有人在吧。
哦，
只要自己一个人，是不是也有一点
孤独终老？
也不是孤独终老的问题啊，是总要有人去收拾这个尸体吧。
嗯，
要不然你就是放在家里一个月。
我觉得死前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其实蛮 sad。
但他可能不想要麻烦到别人呢、啊。
但总还是有个人陪伴比较好吧。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把事情交代好，但至于说需不需要那个人在场，我倒是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像我小姑姑那时候，她其实就知道她自己一个人住。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身体不太好，他那时候有生病这样，
嗯，
那他就是把一切都先安排好，
嗯哼，
然后就最后一次，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去 check in 到医院，但他事情都已经安排好，然后也交代别人，
哦，
但就说你不用来，就是
看我，
就是也对就没有跟大家讲说实际的日期是什么，
嗯哼，
但我们后来就收到一个说哦他过世了这样，
嗯哼，这样好像也不是不错的，
对，
就至少你有跟大家都好好的某种程度上的道别嘛，
哇，讲到这个会不会太有点太 personal？但其实小姑姑没有跟我们大家说她要，我们知道她生病，但我不知道那么严重到要走
了。
但对，但是我们都有去跟她见面，然后她有把一些事情有点像是她想要知道我们。我记得她那时候一直说她想要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Like how are you really？
哦、oh. ，
对对对，然后还有讲到你，
哎、
欸，哦，这个太 personal 了，
我根本不知道小姑姑谁，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
哦、oh. ，
对，反正就是。就问了，就聊一下说个人的状况 ，like how are you really？ 就是你到底过得如何、
嗯？那你那时候答案怎么样？
我说他吃得很好。
啊，我吗？我不是问我？
哦，没有啦。那时候好像不太好哎、
欸。哦，真的、哦。
嗯，那时候不太 好，但至少有把真心话讲出来。
嗯哼，
对，就不用大冒险了。好，要不要跳你？原本你有很多话题想要讲哎、欸。
其实也还好，我今天没有很多话题想要讲。
我有开始开录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到你打一些跟城市有关的嘛。
嗯哼。
我问你说，你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家问说，那边有一桌在讲亚洲的语言，可能是日文或韩文，然后有没有人问过你说 ，Do you understand？
超多。
我有压抑，因为我没有被问过，但是
哦，真假的？
对，但他们问的意思是，哦、你觉得他们的应该不是恶意，或者
是不是不是不是恶意？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住的都是美国吧，然后美国本来就比较多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大家都还蛮可以认知到说日文跟韩文跟中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可能学校会有这些选修课啊什么的、嗯。但是我是在比如说欧洲好了，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奇怪自己去旅游的地方，
嗯，
尤其是我自己去旅游的地方，蛮常会被问到的。就可能当地交一些朋友，然后隔壁桌有亚洲人，他们开始讲话，他们就会说你听得懂吗？
嗯哼，
然后我就开始解释说哦，日文跟韩文跟中文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完全听不懂，但是日文跟中文有一点相似的就是 characters，
但你还某种程度稍微听得懂一点点。
我说我会说日文的话我完全听不懂，但是我如果用看的我稍微看得懂。
OK，
嗯，因为我真的回答过这问题很多次
耶。嗯哼，因为我觉得是听到一个人在讲，他其实是一个个性超级无敌好的一个白人男生，
嗯，
然后他已经今年四十几岁了，这样，但他就在讲说他第一次认知到亚洲文化的时候， 就他自己觉得他问了一个很无理的问题，事后回想，
嗯，
他当下只是觉得说，比方说，他就把亚洲看得有点像欧洲，
嗯哼，
你知道法国人稍微听得懂一点点，
哦、对对对，
比如说意大利文或者是西班牙文跟
意大利文就拉丁语系的嘛，
有一点相似，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韩国人说，哎、欸，那个你听得懂吗？然后对方在讲中文，
嗯、哦，
然后这个韩国人就说 ，No, I'm Korean， 然后他就说 ，Yeah, but 你听得懂吗？但是你听得懂吗？他说我知道你是韩国人，他也怕冒犯。他说、oh. Yeah， 我知道，但是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嗯哼，
就他们是有一种某种连结在那里。
嗯哼，其实我觉得蛮合理，我不会觉得被冒犯啦其实、
嗯，但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说，假如说你是土生土长在台湾，你就会讲说怎么可能听得懂？
对啊，
但你还是会有点，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差别吧。
嗯哼，看你的背景，像我其实也蛮常会问欧洲的朋友说，哎、欸，你听得懂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
但欧洲人就好像真的都听得懂。
对。没有要冒犯的意思，
而且欧洲人不是都感觉很会很多国语？
对啊，他就说哦会啊会啊，我小时候住在哪？哦会啊会啊，我阿妈哪里人什么之类的这样。
OK， 那我刚刚讲那个美国人，他有另外一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想要问问你的意见。
嗯，
就是我发现女生对男生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男生的话，比如说我今天43岁好了，
好
42，
好精确的数字、哦，
42、43岁，
细腻的数字。
然后我有一个女朋友39、40岁
，OK，
好像我称呼她为我的女友，就我跟大家说，哎、欸，这是我女朋友，
嗯哼，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女生，但假如今天，比如说你妈，然后她说，哎、欸，我有一个男友在交往中，我不会觉得特别怪、嗯。但假如今天一个40几岁的男生说，哦，我有一个女友，这是我女友，听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奇怪？我只是好奇你，
好像是哈、
哦，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40几岁的男生有女友，你会直觉就你直觉好像就会觉得啊，他离婚了
，OK，
或者是说他是包养一个什么？
他包养一个，你会觉得
年轻妹子，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女方应该是
年纪很小，
但实际上你又
就像你爸有一个女，
友哎呀，笑料，没有，但是假如说女生，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年纪也相仿，不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但这样子
也是有的啦，也是有的，像我妈，
对啊，但是。他今天假如你妈说哦，我现在有一个男友，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还是因为你已经认知这个事实太久了，
是这样吗？
好像但好像这还好哎，因为我蛮多单亲妈妈的， okay. 我蛮多不是我蛮多女性，就我认识蛮多单亲妈妈，然后很多也都有男朋友，但也不会觉得哪里奇怪。
很多单亲，你认识很多单亲妈妈，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我没有，可能就是朋友，我蛮多单亲的朋友啊。
哦哦，你说他们的妈妈了？
对对对对。
OK OK， 好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但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 statement。只是突然想要分享、哦、然后那个 statement 就是说其实婚姻这件事情对男生比较有利。
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是突然看到这个 statement 而已。
比较有利啊，
就是说对于男生好像比较有利，然后对于女生其实你要牺牲奉献的比较多。
当然啊，
在婚姻里面，
对啊，很明显是这样子。
但我想一想好像会觉得有一点这样，因为感觉男生结了婚之后就好像定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出去浪了、
嗯、啊，你说有老婆之后才开始劈腿？
对，就你有老婆了之后好像诶、欸、这一方面我已经稳定，有一个交代，跟社会大众有一个交代，然后我就可以出去就是各种玩。
哦，因为假如说今天只是一个那种黄金单身汉，是就像我刚刚讲那种40几岁的、
嗯、
然后没有结婚，你就觉得他是一个爱
玩的，不够稳重，
不够稳重。
对。
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有离过一次婚，但你觉得他是略稳重一点。
对啊。
嗯。
但对于女生，你如果已经你结婚了之后
,It's over?
对。没什么可以浪
的，你也可以出去啊，你也可以出去踏踏，
但你就会一直被家庭绑住啊，你就是要顾老公，你要顾小孩啊，干嘛干嘛的、嗯、就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妈妈、
okay.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你丢着小孩，你丢着老公，然后就出去浪，好像会遭到很多社会的观感。
对，我觉得是社会舆论。
但如果你今天一个老公，你不管你的小孩，你不管你老婆，但你一直塞钱给他们，你好像就不会怎么样。
就很多，应该说很多的爸爸都是有点这种心态吧，就想说反我钱我给你啊。
对啊，
嗯，
觉得好像、
啊、好像
是很公平呢。
当然不是很公平啊，只是同时我要站在这个 devil's advocate
devil's advocate
魔鬼拥护者，
魔鬼洛璃，
就硬要唱反调的话，我就觉得说好啊，那当然就是男女双方都负担一些家庭的责任，
也可以、啊、
那你也出去赚钱，对啊、嗯、但很多我知道同时也有很多的嗯，妈妈可能一开始没有想要说不工作，但后来就是因为有小孩、嗯、然后整个稳定下来之后，想要出去的那个欲望也变低了。
嗯哼，
有很多，
我觉得这应该是夫妻协商好了吧。有些老公会说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说妈妈不想工作，可能是老公觉得还是要有个人在家里顾小孩。
对，就很像以前经济学那种最基础，你知道，大家不是都要 specialize， 就是 你知道以前
分工合作，
比如说对 A 国家 B 国家，一个卖马铃薯，一个卖芋头，好了，
嗯，
那谁应该卖什么？那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你不要都做，你就是分别做一个，然后这时候产值才最大。
对啊，
所以就觉得说 ，OK， 我今天赚十万，你赚八万，好，那你就在家，
嗯，
十万跟八万好像，十万跟五万的话，
嗯哼，
那你就在家带小孩就好。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妈妈也都会增加自己额外的收入啊。
哦，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可以讲蛮久的。
对啊，
嗯。这其实有点想要带到我下一个话题，但是好像不知道如何进场。
你就直接大声念出来吧。
我说，因为我那上次那个物化理论不是又被我提出来一次吗？
嗯。
然后又有人附和。
欸，到底都谁在附和？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欸，你是不是自己插什么暗桩啊？
没有什么暗桩，无聊。
就看没有人附和，
没有私讯，
然后每一次就上来说哦。
不是，因为我朋友会听，我朋友会听，然后他们就直接说。
哦，OK OK。
对啊。然后有带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我们常常往往都说什么男生，当然这不是正确的，生物上来讲，但是我们常常都说男生比较容易被性绑架，对不对？被性控制，就男生比较有像你刚刚讲的出去浪啊，或者是性方面比较有欲望强。这，
哦，
当然这不是事实，
真的不是事实，
男女都有欲望，对 ，I know， 但是但是我觉得其实男生的在性来讲的话，你不觉得有点无聊吗？男生的动作，男生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欸。
这句话打说 Guys sex moves are kind of boring。
对，我自己就写 Guys sex moves are actually kind of boring。 就男生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前进
腰部的前后摇摆，
啊，这就只有一个动作，欸，但女生感觉比较多花样，你有没有觉得女生还可以这样啪啪啪啪干嘛？很明显就是咏春拳吧。就男生动作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欸，噔噔噔。但是你现在仔细脑中是不是跑过一轮？
你说不管是躺着坐着站着趴着，
还是八仙他弯，我刚刚是大走音，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首歌。躺着弯还是八仙他弯？
对对 对， 对，有人反映说我们最近很久没有唱歌，
这没想到开头竟然是唱这个有点地狱的歌。
呸呸呸！
哦，讲到歌，等一下有一个东西要播，
好
提醒我一下。
但是我觉得男生的。就男生有没有办法技巧性的让女生呈现不同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啊，但是这不是
男生没什么特别，
男生明明就很喜欢性这件事情，但是
从头到尾就进进出出，是
对对对，我觉得是他的过程让你感到刺激或是兴奋，但不是那个实际的噔噔噔。
哦，是过程中的张力。
张力，对啊，我不知道，所以你是算是某，
欸，我其实有时候都会想说到底会不会很累啊。
男生吗？
对啊，
比你们累很多啦。
哎，欸，我也很累，好不好？
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这可能要明掉一下。
哦，
我们要不要按赞？
以武扬光。
哦，以武扬光，这也是蛮地狱的。
你有看过那张图吗？
对对对，那时候以武扬光是怎样？他劈腿，对不对？
对啊。
哦，对，大家就说他怎么劈腿的？
就是绑一条线到。
不是，就是纯劈腿这个词，这太地狱。
啊。
对，但是哦，大家那时候一直说什么以武扬光狗喝水。因为他不是用手，也不是用其他的部位
哦，真假的？
代表他的嘴部一定很厉害，
特别了得。
对对对，
好，
大家自己上网去查。
不要开这种玩笑。
对 对， 對，我们要开啊！我就说，我就
啊，爱开玩笑。
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常常说，啊，大家自己去查，
嗯，
就是我们点到为止，大家自己去查。yeah， 哦，还有听到另外一个 podcast 也是在讲，有点类似这种男女的，就是你知道强尼戴普事件吗？
嗯，
就在探讨说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他前妻。就其实讲真的，你觉得有没有一点太过了？
我觉得有欸。
Why？ 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强尼戴普事件里面他的这个前妻，然后不管什么片段都可以把它捡起来做一个抖音或做一个迷因？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太一面倒的相信他了，
所以是他让大家失望，
就很多人一半已经开始怀疑说是不是他以前说的都不是真的，
嗯，
那这其实就很大的影响你对一个人的观感了，
嗯哼，
然后再来就是他在法庭上的种种表现，还有媒体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就是大家想要笑他而已吧。
对啊，
但为什么大家会笑？我觉得笑归笑，但是讨厌是另外一件事。
那你自己觉得呢？
嗯，而且你知道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些煽动者，
嗯，
那其实他们也不是强尼戴普的粉丝啊，
嗯哼，
他们就只是一味的想要看笑话，或者觉得，
欸，但真的蛮多人把他的出庭记录当成
笑话在
剧在追啊。
我就有听到有一个算是社会学家在探讨这个事件，就讲到说。我们以前都会说 fandom， 就是对，比如说我对强尼戴普是一种崇拜，
嗯，
fan 啊，粉丝，然后我就有一种 fandom。但现在其实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更流行的其实是 anti fandom， 就是反粉丝
哦。
就我不会因为这个人我特别爱，然后去追求追他买追求不是追他
follow
他的东西啊 ，follow 他等等，
关注他。
反而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所以我更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哎、欸，很多人是这样子、欸，
是一个 anti fandom，
就是很多时候你看网络上那些真正的黑粉，他都极度关注这个人，说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情，那是罪不可赦。但一般的粉丝根本没有这么关注他。
对、嗯，
你干嘛笑成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juicy 吗？
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那个，然后XXY 跟 Matt。
哦，知道、啊。
电玩之夜，大家可以查一下他们 YouTube。
嗯，
就他讲到一个说 ，Matt 是 YouTuber 嘛，电玩之夜、嗯，然后他都会把粉丝的一些留言把它截图，然后回他们，就他只挑那种很欠回的回。
嗯、
哦，因为你刚说到，大家反而是讨厌的人才会在关注嘛。
嗯，
就有一个人留言在他的 YouTube 上面写说，你的节目真的不太适合当广播来听，低音太重，然后有些字句那么快黏在一起，没有人听得出来。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当广播？
你说他的 YouTube 频道
对，然后通常这种留言就是很常出现的，不喜欢，然后你还追踪，然后你还想要在下面留言，
嗯
，Like what is that for？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吧，就是你爱看啊，但你一边看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是在批判的，你就说啊，他其实这样也还好嘛，啊，又是在这些搞这些花招什么的。
但这种人的生活不是很可怜吗？
但是无法控制啊，
无法控制呛的欲望。
没有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
哦， oh,
只能管好自己咯、okay.
但其实我后来回想到，像运动方面，像我们 Juicy Backy
Back Backy
Back
谁是
Back
谁是 Backy
Backy 是
Juicy Backy
哇 Backy 真的很 Juicy 没有 Juicy Backy 是那个，因为像我们比较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球队嘛，
嗯、oh. ，
但其实国外比较多的体育 Podcast 都是针对一个球队，比如说我是勇士队。
嗯，
然后我们这个 podcast 就只讲勇士的事情，
讲得了那么多、哦，
可以哦，
哦，
对啊，但像那种有些球迷反而是他不会去听，他是勇士迷，但他不会去听这种 podcast， 他反而要去听另外一个是这个 podcast 专门在呛某一支特定球队的，比如说我很喜欢 Curry 好了，然后我就只听勇士的，我是勇士的球迷，但我反而没有要听勇士这个 podcast， 我反而去听一个专门在呛，对，专门在呛什么独行侠或是呛 The Brown James 呛湖人的这种。
感觉 Anger 很适合开这种节目欸他是开这蛮有市场
但 Anger 都把我们节目当成在骂湖人来用、啊、但是不重要，对，但其实心态上我不会想要每天都一直听勇士的好，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偶尔想要去听一看有另外29支球队被骂的
哪里不好，
对啊，
嗯，
换换口味吧。但其实另外一个点，很多人讲到 Amber Heard 事件，就强尼戴普前妻，比较像是有一点点是像是你知道钟摆嘛 Pendulum、嗯，然后其实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钟摆，就物极必反，
对，
那前一阵子大概四五年前就是 Me Too 非常的火红嘛，那 Me Too 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去倾听女生的故事，或者其实我们觉得没有什么，觉得把它当笑话在看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办公室开一些黄色笑话，
嗯哼，
对，但其实某些女性可能觉得被冒犯，或者她其实过往经验就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嗯哼，
所以想要让大家知道，但这个钟摆就有点摆得太过了，太过头了，就变得好像女生的言论有时候比男生更重要，所以说 Amber Heard 这个事件有点把它摆回来，
因为其实 Amber Heard 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乘着 Me Too 这个浪潮起来的，
对对对，
四年前那个时候 Me Too 已经发展到就是只要有女生站出来说话，很少人会去真的质疑她背后的可信度，就觉得啊，你敢站出来，你敢讲，那加入我们的议员，那 Me Too 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她真的是没有人在质疑他背后的证据到底什么，但一直到了现在有人在说诶，会不会因为 Amber Heard 这一次的这个出庭，他其实影响到了不是他自己的声誉，他也影响到了当年其实那些因为 Me Too 敢站出来的人会不会再次受到欺压、嗯、会不会其实造成像你刚刚说的反钟摆效应，让女权又往另外一方向走之类的、
嗯、
对啊，不一定，
我觉得好有趣哦，这个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耶， Everything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政治啊，生活，运动，
嗯
，business 文化，全部都是这样的，
物极必反。
像你看蓝绿哦，最近哎，今年要选举哦，今年是县市长要选，
嗯，
对吧、啊？县市长的话，我、哦、前年也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简单分台湾蓝绿的话，简单分啊、
嗯，
蓝绿的话，你觉得哪一方比较开心？
开心？
你觉得偏蓝的人他们比较开心，还是偏绿的人比较开心？
你说在党里面的人吗？
不是不是，就是支持者。
哦、oh, ，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深蓝的选民跟一个深绿的选民，谁比较开心啊？到底
如果你到深了，感觉都不会太开心，
是不是？
对啊，
你太深都会不开心，太深了
怎么会？怎么会？
直接飞起来
超开心的，超开心的。
那个已经不是开心可以形容。对啊，是不是没有办法回答？我觉得都不开心。
对，因为其实就看过很多那种深蓝或深绿的选民，感觉都很容易因为一点很微小的新闻，或者说看起来根本就是政治操作的言论，然后就、
Trigger.
对，就开始非常激昂愤慨的发表一些感同身受的大道理，就觉得哇，活得好累哦。嗯，
他们对于那种跟自己不一样的意见比较敏感吧。
嗯，
所以就一有一点不一样，就哎呀，不、欸、不，我要讲一下这个。我刚刚是老兵的，
对啊，
老兵的
问号
啊。其实女性，对啊，我真的觉得 Amber Heard 这样有一点伤害到很多的真的遇到家暴事件的女性啊。
嗯哼。
然后最近我不是有跟你讲另外一个 Netflix 是，哎，它中文叫做英文叫 Bad Vegan， 中文叫什么？
纯素败类。
纯素败类，
你有看吗？
我有看，它总共四集，然后我看到第三集，哦、但后面的故事，因为后来我就去听一个节目在讲，是一对一的专访，是我很喜欢的。叫做 Lex Friedman，
嗯哼，
他是一个科学家，但他很喜欢做一些专访，然后都是访各种不一样的人。嗯、哦，他前几天有一个超好笑，他访问一个喜剧，就是那种 stand up comedian，
嗯，
就一边是一个 MIT 的研究机器人的一个学者，然后另外是一个在搞笑，连时钟都看不懂的comedian，
哈，
他看不懂时钟，
是障碍吗？
嗯，他就没有学
哦。
那、嗯、你会觉得整个对话是很流畅？
你说他一集要四个小时、欸、
没有没有一定要啦、
oh.
只是说他那个好像大概一两个小时而已吧。
OK，
只是你刚说素
度与激情揪
两个礼拜不是那个影集啦，
纯素败类，
纯素败类的里面的女主角，
嗯，
他就上了这个 podcast 讲了四小时。
他是刚被关出来，
嗯，一阵子了好像。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故事也有点像是也有一点伤害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不想要剧透，但总之就是他开了一个餐厅，然后被一个男友骗钱。
那个餐厅是非常成功的，在纽约算是 top one 的纯素餐厅，然后很多好莱坞巨星都会去吃的那种嘛。
哎，那是十几年前，他等于是走在
时代
的
巅峰。
但后来因为他被骗钱这件事情，当然他也是有点可怜，但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有点让整个吃素啊，或是女性啊这种所谓比较非主流文化，有点突然又倒退了。
嗯，
就要不然他可能可以是一个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物。
我觉得倒退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女的后来因为被骗钱，然后自己也被抓嘛。然后她被抓的原因是因为她点了一个披萨，
哦，那个
外送，
那个很扯。她反正后来就因为她一直汇钱给那个男的，然后后来两个人就被股东发现，然后股东不爽，他们两个就躲起来。结果这个男的呢，竟然去点了一个披萨，
在跑路的时候点了一个披萨，用本名点了一个披萨，
然后就被抓到了，超蠢的，也有点讽刺的，因为他们是卖素食嘛，
嗯哼，
而且是那种纯素健康。
裸食
健康的包裸烤
真的是裸食
啊。对，哦，那个叫裸食啊。
对啊， raw food 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总之其实讲到素食这个也稍微问一下好了，也不见得都是营养师，但也有医生，那他们就是在讲说最近好像很提倡说享受美食也是健康的一部分。
欸，我觉得其实是欸，
这个你应该比较有感吧。
嗯，
因为感觉你比较有注重饮食，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比较有在起伏的变动。
你说我的体重
不一定要体重，但就是身体状况。
哦哦哦，
对啊，就有时候你真的是哦，看起来真的很棒；有时候就是 like oh shit。
你说我的脸，trigger。
有时候就是很不 OK。
我现在超深的。
好啦，没事。
哦，
越深越好。嗯，
我觉得是欸，我完全是欸。就我发现，我最胖的时候都是我对饮食最焦虑的时候。就我越注重我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什么，然后对所有吃进嘴巴的东西都会想要掌控的时候，我反而会变得很胖。
那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者吗？你会给自己这种 label 吗？
不会。
你也是。
但我觉得我是比较有意识的在吃东西的。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面前有一盘，就是当我比如说我今天去到一个自助餐店好了，当我有很多选择的时候，我是会喜欢去选择健康的食物的。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很健康，是因为我本身其实是比较喜欢健康的饮食，
也不是罪恶感或者是说，
对对对，像其实很多加工食品我本身就很不喜欢吃，比如说那种香肠热狗啊，或者是鱼浆制品，哦，我超级不吃的。
这个我以前好像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的颇有微词吗？就我们去吃火锅吧，
嗯，
然后你就是每次都不吃那种鱼丸什么的，
因为我超级不喜欢鱼浆制品的，
啊。那鱼丸还有些就蛮好吃的，
就没有欸，我就觉得鱼浆吃起来像塑胶，没什么味道。
塑胶走欸，
就口感也不好啊。如果是贡丸那种，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比较可以接受，或是那种 meatball 肉丸，真材实料的肉打出来的。但鱼香就鱼香哪来的？
好吧，
对啊，
鱼香哪来的？
像那种百叶豆腐啊，
百叶豆腐不是豆腐，
但我也不吃啊，就因为它不是豆腐，它如果是豆腐我就吃了。
Okay.
百叶豆腐是什么东西 ？No one knows，
也不是算是鱼
甜不辣，我也不吃。
哦，甜不辣你也不吃，
yeah. 就这种。比较
你比较想要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什么东东的，
对，我喜欢吃非加工食品。
OK， 所以你不会给自己那种 label？
不会，因为我还是蛮喜欢吃一些垃圾的那种甜点啊。
怪怪，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爱吃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的，是有点偏垃圾的
一些甜食啊，比如什么柠檬塔、啊、蛋糕啊，这种
淀粉
就因为而且哦，其实我很不喜欢吃饭，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太吃饭的。
我被你影响耶、欸、
真的假的？
对，我现在也不太喜欢
吃，就是我是连去吃泰式料理我的饭可能就盛个两口的那种人。
泰式料，你说那种桌菜哦？
对，就是那种很重口味的。
那你要咸哦，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要综合，所以要吃很多的饭。
对对 对。
但其实你可以喝水就好了。
但我吃饭也不会喝水。
那你也蛮不健康的。
不是，我不喜欢在我吃东西的同时有液体进入。
你还蛮难搞的嘛。
不是啊，就我是比较饭水分离的人嘛，就是如果我要喝东西，我就在吃饭的前后、嗯、我不会在吃饭的过程中喝太多的水、哦、我觉得那会让我的肠胃不太舒服。
我喝爆，
对啊，
我
知道，
喝爆水。
就我吃饭其实我不太挑食，但是这种不健康的食物我还蛮多美美嘎嘎的、
哦、难搞啦。哎、欸，但其实这个有一点，我们等一下有，我记得你有写到一个程式的东西嘛，但让我很快挤一个这个好不好。我刚不是说你会有些人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主义者，
嗯，
这种其实我通常都觉得某种程度的匪夷所思了。但是我这里看到一个文章，它原本是很长的 list， 但我把它浓缩成八个最不 OK 的 IG 自我介绍。然后我先承认，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
哎、欸，你的 IG 自我介绍是什么啊？我来看一下。哦，
而且其实我很久没用 IG 了。然后我要回去看一下，我想哦 shit， 我 IG 还长这样。
那我看一下你是什么。
好，
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的自我介绍是 Night of Five Sit Down Comedian。
诶、欸、这个大家很爱，朝九晚五的。
现在不是
吗？不是，这几百年的、啊、朝九晚五的讲笑话的人、
哦、嗯哼。
好，
你现在是
要念啊，好尴尬，
要念啊。你现在第一 Chase， 好，这个人叫 Chase， 1979的追踪者。
无聊。
他的自我介绍打了一个 quote，
对 ，quote 就是一句话，
叫做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nd things，
意思就是说人生中最好的东西都不是东西。
嗯，
对，人生中
不是，我是觉得中文念起来怎么这么弱？
哦，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都不是事物。
哦，好，这样好多好多、
啊，都不是东西。
你才不是东西。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ain't things。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的第一点，我这里写了八个最不好的、最不 OK 的 IG。这个叫什么？自我介绍吗？
对，
其中第一个就是 quote， 就是很爱放这种一句话，或者是其实更不好的是那种，也不是不好啦，更就是他们这个网站上总结的几个有投票民调、
嗯，
更不好的是那种写一个圣经的，你知道经文、
哦，然后还有出处几之几这样，
没有，他就只放出处，他就写说什么，然后某个章节，然后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
哦，然后更没有那些，
然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但他就是硬放，然后让你自己要去查，
确认你是不是 hardcore Christian。
第一就检查你是不是真的，这应该国外比较多，就检查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够不够 deep。
对对对，有些人可能就只是乱放一个数字。
你下面还有啊，你下面放了你的三个 podcast、
哦、podcast 名称，还有
然后在下面还有 Berkeley Harvard，
对，还有一个那个 YouTube，
嗯哼，
对。
那其他的呢？
好，反正第一个就这个，然后我就是承认我就是其中一位。
OK，
第二个是。很多的 title， 很多的有点斜杠感，
嗯，
但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比如说 mom 逗号啊
，wife
妈妈逗号，老婆逗号，你知道 mom comma wife comma 什么，就一大堆。
你在讲 Joe Biden 的老婆吗？
对，我刚刚想到，其实直觉是那个拜登的老婆，他写超长，拜登写什么？拜登的老婆写说什么 lifelong educator， 就是
毕生的教育家，
对，毕生教育家。Military mother 的一个，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应该说他有小孩在 military
哦、oh, ，军人的母亲、哦，
对，军人的母亲 grandma， 然后阿嬷，然后 sister 有什么要写？我是一个姐姐 sister， 然后 wife to Joe Biden，
嗯哼，
这 sister 应该这个意思吧？应该不是有宗教含义，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太，他们是说这个有点太多了。
但 Joe Biden 也是啊 ，Joe Biden 的第一句就写说
old，old man，
他的第一句写说 husband to at Joe Biden，
就他老婆。
对，然后 like a proud father and grandfather。
哦 ，father grand， 对对，其实我觉得好像迈入中年的人比较容易打这个。
其实我觉得是，
其实就斜杠。
我觉得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想要写这个东西。
有斜杠吗？
不是，就是因为他的地位已经高到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了
哦， oh，
所以他想要再强调自己亲民的这一部分，
Father，
就是说
yeah，
我除了是美国总统，
okay， okay，
我也是一个好的父亲。
懂了，懂了，懂了，我懂你。
对，
yeah，
其实是另外一种操作。
然后很爱写自己职位的那种，反而是小喽啰。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正已经太多人知道才不会在乎这个。
我之前就有看到一个人故意，他就打很多 mom wife， 然后 water drinker，
water drinker，
喝水的人。对啊。啊，反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那种很多 hashtag， 这应该不用讲了吧？ Oh。 就什么 hashtag， 但当然有可能是搜寻比较方便吧。
嗯、mm-hmm。 哼
，hashtag 减肥 ，hashtag 什么歌？
哦哦哦哦，
投资。
我想说我的也是 hashtag 呀。
啊，你有吗？
我的是写 book， 然后 hashtag 流浪而后生。
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吗？你们其实蛮简洁的、啊就是。
我其实就是只有写说
书名跟 podcast，
我写书名跟 podcast 就这样。
Yeah， 那个还好啊。
嗯
那第三个嘛，然后第四个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少。第四个就是会写说。欸、其实刚拜登也有一点，就是放出你的感情状态。
你说 single 吗
？single 或者是什么 married to 谁这样子？
哦哦哦哦哦。
那有些比较多是男女友也这样做，就什么，就是可能是
放一个、啊、对耶，男女友好像蛮多的，
放一个爱心，然后 at 谁，
或是放一个婚戒啊。
结，我觉得结婚不太一样，但是男女友就
先不用 是不是
。我觉得是尊重啊，你想要也是可以，只是用意是怎样？用意是说不要来约我，因为我有男友咯或者女友咯这样吗？
可能就两个人很想要互相帮对方刷存在感。
OK，
重视的表现，重视的表现，
就把你放在我的字界里面。
对啊，也可以去除一些小人。
OK， 好，好，第五个是会放，第五个会放自己生日，我觉得这也很莫名。
哎、欸，我觉得真正要放生日的人不一定会放在字界，但他会放账号里面。
但那个是就是想不到账号名称才会这样吧？
对啊，
就比如说 Chase 1016这样子，
会不会有可能是故意的？
对对，那个就可能是想，但是。有些人放的目的是怕你忘记他的生日
哦， oh。
应该也就也蛮多这种。
我觉得小朋友才会这样子吧，长大不想过生日。
对，这就把他有点当 Facebook 在经营了。
嗯哼，
其实感情那个也有点像是把他当 Facebook 在经营。
True，
你还记得吗？
有啊，什么一言难尽？
你有经历过那一段吗？
有啊，
有。
哎、欸，我也是 Facebook 过来人哎、欸，
一言
在他被阿姨叔叔战功之前，
攻战啊，战功，
攻战之前，
我中文比你好，我要写书。欸、其实我有在想过这件事情、欸、
你要写什么？
还在想
笑话大全？
不是、啊、我是认真的、
My、
因为我觉得我要写一些很深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
可以啊，你可以啊，
而且出书的门槛不是蛮低的吗？
不高啊，
对，也不要说蛮低啊，但就是因为你看书局那么多书、欸、
嗯，
就是好像莫名其妙只要有人愿意出其实也可以自己出、
啊、可以啊，只是你要花很多钱而已，
反正我先累积一些到时候再讲。
可以啊，
我觉得其实可以，突然换话题，但是其实我觉得书比较有一种是一个你的东西，你的
作品集，
作品的感觉。
嗯
，Yeah， podcast 或是工作上的一些东西，感觉就是还是有那个它的 cycle。
嗯哼，
对。但假如你是有一本书或者一个 product， 或者你假如今天是导演，你拍了一部片，
嗯，
感觉比较有一个认证感。好，哎，我刚讲到哪？第一二三四五，第六个，这个也是，这个我觉得也还好，年纪轻的比较会，就是有那种没有办法阅读的字体。
哦，我超讨厌那个的，真的很多梅亚会用哎、欸，
对对对，梅亚很爱用这个，
就是尤其是高中女生，就假设我的名字好，我叫我的名 Iris 好了，然后就故意要换一个字体，然后可能那个字就变扁扁小小、宽宽矮矮什么之类，然后看我就想说，我哦，我想要抱怨，
哎呦哎呦，
你知道我不是都会加，好，我有在做指甲，我的美甲师叫 Jenny，
好，
然后 Jenny 呢，她以前。他的 LINE ID， 他的 LINE 名字就是 Jenny 没有错。然后我也是，因为美甲师不是一个你会天天联络的人，
嗯，
所以我有时候需要找他的时候，我就会搜寻 J E N N Y， 然后 Jenny 就会跑出来，我就可以跟他约时间。但 Jenny 最近把 Jenny 这几个字换成别的字体，
哦，找不到，
就找不到了，我都超困扰。就是我每一次想说，哦，要该约美甲，然后我就在我的 LINE 上面打 J E N N， 怎么没有跳出来？
哦，他是 LINE 哦
LINE 的
名
字
，Oh my God！
对，然后我就会，他明明就还是显示 Jenny， 但就因为他是改了一个字体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联络他了。
我觉得你需要跟他反映，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事业。
然后我还要去记他的中文名字，我才可以找到他。哦、
太麻烦。而且拜托，我要再次提醒，虽然说我们在讲这个好像有点好笑，
嗯，
什么最好笑的字节，但其实我刚才也讲了，我们也曾经是其中一员，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好笑，这只是调侃。
对对，就假如说你今天真的是一堆 hashtag， 或者你有一句话，或者你有放你的生日，不要被冒犯。
像我们之前也有呛过那个全部都打了一大堆国旗的人呢、
啊。哦，这里其实下一个就是啊。
哦，再下。
The Traveler， The Traveler， 或者他们很喜欢加一说，就放一堆微博的国旗。我觉得假如是放你从哪里来就算了。
嗯。
但很多人是喜欢放说他去过的地方。
对啊。
Dude, that's pretty stupid. 讲真的，这个有点冒犯了。但而且他们最后都在补说什么 to be continued 或者 and counting， 就还会有更多哦，你要期待哦。对对，就有而且他们，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放到你会有点，
就你根本不会去看了、啊。
就我会想说他到底花了多少心思打这个，就我可以想到他自己一个人躺在枕头上那边。然后台湾，然后按，然后加拿大按，The Traveler， 这第几个？第七个，
嗯哼，
yeah. 然后第八个就是写一些废话，比如说什么 Love Music， 爱音乐，喜欢吃甜点，类似这样子，爱电影，爱音乐，
可以啦，就是交个朋友
了。对啦，假如他是把它当什么交友软体经营的，反正就是八个，我又把它删掉，但我觉得这八个是比较
Karma 是什么？
哦、Karma 是有些人喜欢讲这个我觉得台湾比较少。
嗯。
Karma 英文是报应的意思啊。
嗯。
就有些人很喜欢写那种很重的话，就不知道要散发什么讯息。
哦哦哦。
就比如说他的自我介绍他就只写一个 Karma， 这样子。
哦、oh, oh, oh.
Karma 的报应，或者说报应一定会发生，只是迟早。然后说什么意思就他在骂谁对啊、
okay.
类似这一类的。
有点 emo 的。
但 Karma 其实又有点像我刚刚说那种写一句话的人。
嗯。
对啊。
只是比较黑暗黑版，
暗黑版，
暗黑 quote。
人在做，天在看，真的。
哎、欸，感觉很多阿姨不会写这种东西耶。
对。好，我们原本还想讲另外一个是那个 AA 嘛，戒酒
乐
戒，对。但台湾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就不用讲。
嗯，
就国外很多那种说，就你可能今天有重度饮酒问题，所以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
嗯，
叫做 AA。
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身边好像都没有。
对，
不要说我们两个身边没有这种人啊，是我们两个根本没有听过台湾有这种团体。
嗯，台湾其实是有，只是比较少，它就有点互助的一个组织这样子。
不知道各位听众
有没有听过？
对啊，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亲朋好友啊什么参加的？
因为也不是乐界，它就是一个互助会这样子。
嗯哼，无名的那种。
对，国外比较多。然后我们两个有一个结论嘛，为什么台湾比较少这种组织？
就台湾人好像没有那么爱喝酒哎、欸。
这是我们结论吗？
然后是就说可能台湾比较有趣吧，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国外可能很无聊。
我们结论是说国外可能太无聊了，
很烂的结论，
只能喝酒，没有真的啦，真的就只能喝酒。
嗯，
所以说呀， yeah, 比较容易有饮酒成瘾的问题。
对啊，
但大家只要对 AA 有兴趣的话，其实他们的戒酒方案还是有一个
有套餐
是不是，有一个十二步骤
哦，真的哦，
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OK，
蛮有趣的。它有点宗教元素在里面，
真假？
如何自我检讨，然后如何让性格有所转变？要是我们两个也会有的话，也是你吧？
还好吧？
因为我觉得酒量差的人没办法酗酒吧，像对不对？
这酒量是可以练的。
That's true。好嘞，
哎、欸，你觉得你现在喜欢住在大城市，还是你喜欢住在小城市？
小城故事多，应该是等一下算大城市。
就是可能
台中、
台北、
台北、台中，绝对是我比较喜欢台中啊。
哦哦哦，就比较中等 size 的。
哦，我这个我以前讲过了吧？我觉得我没有很喜欢住在台北啊。
你整个语气突然变好嫌弃哦。
没有，因为台北就是又热又冷的时候又很冷，然后
又
下雨，对，又下雨，
又挤，又
贵，贵，我觉得倒是没有，也就还好。
嗯，
我觉得不是很舒服的环境。
嗯哼，
但我蛮喜欢住，像其实波士顿我就蛮喜欢的，
哦、
它有一点在。没有那么的挤，它有点台中的感觉。
有，我真的觉得波士顿有台中感。
波士顿有台中感，对啊，类似这样。那你说的所谓大城市、小城市是？
没有，因为我今天突然读到一篇关于都市化的文章，但它不是在讲都市化，都市化大家都很熟悉吧？简单讲一下都市化，都市化大家那个都大，都市化，都市化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吧？但它讲的是逆都市化，然后我想说，什么是逆都市化？我就蛮好奇的，这样。但在讲逆都市化之前，还是讲一下都市化的简单的定义啦。其实都市化它就是讲三个层面的社会结构改变，第一个就是社会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经济的改变，第三个是空间结构的改变。
嗯，
那 都市化其实大家应该也不会很难理解，就是一群
就
是乡村人口往都市移动，然后造成都市慢慢的扩大。那如果以经济层面来说，就是从传统农业走向工业了，然后或是以社会结构来说，就是从农村向城镇，然后社会价值的转型。那以空间结构来说的话，就是各种产业结构呢都会慢慢往都市的中心靠拢，然后再向外扩散到旁边的一些小城镇这样子。那逆都市化，因为我之前听过郊区化，就是像美国很多嘛，可能
住宅区，
对对对，可能像那种纽约啊等等这种大城市，你旁边就会出现那种 suburban。
嗯，
它也不是说它这个 suburban 它通常不太会具有一个都市生活的要素，它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的商家、一些卖场，但它你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就是要通勤，然后往市中心去移动，然后往市中心去移动工作，那晚上再回到市郊去住。居住，那这个是郊区化，可是逆都市化它比较像是都市化过后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诶都市化的同时开始发生了郊区化，而是都市发展到一个极端，就像我们刚刚说物极必反，当都市化发展到一个极端之后就会开始出现逆都市化，
是往乡村去住吗？
它已经不太是往乡村去住然后再继续通勤这个城市了，它比较像是说当都市发展到最后，你会发现房价开始变得越来越高，然后人口会暴涨，可能像很多其实很多发展中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平民疯狂的涌入，应该说乡村人口疯狂的涌入都市，造成可能会出现一些贫民窟等等的这种等等，
怎么了？
没有，
你是不是很喘？
戴口罩
啊，你讲对不对？
出现一些贫民窟或者是犯罪率上升啊，让都市整体的考量下变得不再那么适合居住，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生活条件比较优渥的人，他们会想要搬离都市，那通常就是掌握都市经济的一些比较高阶层的人第一个会离开的就是他们嘛，那他们这时候可能会移动到一些附近的小城市，
比如说台北人跑去宜兰
之类的，对对对，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架构在了，它不是一个单纯什么都没有的市郊，但这个城市它可能算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偏乡
OK
对，那它搬到偏乡之后在那里开始生活，那他们可能因为已经经济有成，他们也不太需要每天进出公司，他们只要在那里快乐安稳的生活，并且在那个市在那个郊区去花钱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些然后当他们这么做把钱撒进这个乡村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啊，新的小店啊，新的娱乐场所，那接下来中产阶级就会跟上，所以就会慢慢有一群有钱人开始重新居住在一个乡间小区，然后又发展成另外一种很小型的都市，这个就是逆都市化。
Okay.
逆都市化的好处就是说它其实第一它是有资金的，第二它的建设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因为其实很多大都市它在发展到最后面临到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口涌入了，然后有太多的都市设备要更新，但是因为这些都市之所以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大规模，是因为它一定有一些先天性的可能水利之变啊地利之变啊，几百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等等的，那这些地区你要去翻新它的一些公共设备 infrastructure 是不太容易的，可是当这些有钱人进驻了这些比较偏远的乡村地区的时候，他们反而可以很简单很容易的重新规划一个城市，让它其实变得更加的现代化，也符合人们的需求，所以这个就是逆都市化，就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其实蛮有趣，现在蛮多地方其实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美国最先开始嘛，比如说现在应该很多人也知道底特律这个城市吧，
他们之前破产，
对，工业大国，以前是因为汽车建造
大城嘛，
工业大城
对，
但美国真的每一个城市都像一个国家，
嗯
哼，就一个工业大城，大家都知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很有名，但那时候就是因为刚说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很多乡村人口往城镇移动，那时候房价一直涨啊，社会欣欣向荣，可是到现在底特律的人口已经比原本少了一半以上吧，可能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那他们就算是一个逆都市化蛮好的例子。
其实像我小时候很喜欢的篮球队叫底特律活塞，那你知道那时候有名到什么程度吗？他们的球员啊，发型有一个球员叫做 Rip Hamilton， 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他每次出场的发型，他是直接有些人会绑辫子嘛，但他的那个绑的他每次都会换发型，是当地做的轮胎的胎纹
啊，太酷了吧，
超酷的，我觉得很帅。大家可以查一下 RIP， RIP，
你说他的 undercut 吗？
RIP Hamilton， 对， 没有，它是有些时候是用剃的，有些时候是用绑的。它就是以底特律，因为他们的轮胎很有名，就是做那个轮胎的样子。
活塞还在吧？
还在，还在，只是很烂。
嗯哼，
对啊。然后你刚刚说，其实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那这样子这些人是没有想要再进到都市的欲望了吗？还是像你刚刚讲的，他们可能高阶主管可能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了？
对啊，
是变成这样的模式。
就他们不太需要再进到都市了，
嗯，
可能有必要的会议啊，或是必要的一些出席的场合，他们会再去都市。但他们其实已经慢慢发展出一个其他的小城市，那个最后是会慢慢发展成另外一个小城市的。
嗯，然后原本的大城市就会没落。
对
，OK。其实我就有点想要走这个路线。其实我之前疫情那段期间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以后的工作形态，至少我们呢、啊，我啦，就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那实际上的，就可能实际上还是某些场合需要一个场地，但可能一个礼拜一次两次这样就够了。
嗯，
那其实我可以住在埔里啊，南投埔里，或者是干嘛？
没有，
因为我觉得那也蛮赞的，哦、或者住在花东地区啊。
对啊，
就花东要过来台中就有点不太方便，
你要走那个中横哦。
对啊，然后我们上次不是在讲说可能会出国的事吗？
对啊，
其实出国那段期间，我就有在想说，不管是今年年底或是明年还是什么的，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是真的可以让我，这样讲有点太怪了，但是就是够偏僻，知道偏僻到一个可以试试看，重新尝试一些东西。
嗯哼，
呀、yeah ，但我不是要隐居，也不知道干嘛。
你说就去那里工作，远端这样子？
对啊，远端看，比如也不用很长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试试看。Uh-huh.你有一些名单吗？城市名单？
你想要哪一种风格？
不管了、啊，就是你觉得你想要去那边住个一个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不管你要住 Airbnb 或什么，其实那些也都蛮……
我其实蛮推荐巴厘岛的耶。
哦，对啊，
因为我之前
巴厘岛会不会有点太你知道太观光了？
不会，因为巴厘岛有分很多区、嗯，然后有一区是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牧型工作者都会在那里工作的，然后他不会有观光客的那种 party。他单纯就是一群在那里往来生活的人，他们也是待一下就走了。
OK，
那他那里就有很多咖啡厅，都是你其实一走进咖啡厅就发现每个人都在用电脑，就每一个人都在远端工作。
但这样的用意是什么？那只是让你换一个地方做，
就像你刚说的，你想要换一个环境，因为你咖啡厅电脑一关起来，你走一下就到海滩，你就可以开始冲浪，你就可以看夕阳，你就可以。而且巴厘岛的好处是它相对很便宜。
我就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听说巴厘岛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便宜了，比起以前。
我在那里那时候住 hostel， 一个晚上100块
台币。
对啊，
那 hostel 是什么样的形态
？hostel 就是你跟别人共用一个房间了。
哦，
但你也可以有不同形态，只是真的都不会很贵。
OK，
尤其是疫情后，应该又更便宜了一点吧，我猜。
最近疫情，但疫情的关系，我之前上网查了一些地方国家的签证或者干嘛的，
嗯，
但有比较，有些还是有容易一点的地方。但是好像都感觉还是要等这一波过去。
嗯，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算冷知识吗？
好
，mega cities 超级无敌大城。
嗯哼，
它中文不是这样啦、啊，就是有很多的
国际型大都会是，
也不一定要国际型，但是就是大城市。
嗯哼
，mega cities， 然后它是很多不一样的组织，包含联合国什么，有自己的定义。
嗯，
但是像比如说美国，其实真正算是 mega city 的只有 L A、洛杉矶跟纽约。
哦、oh, ，OK。
然后墨西哥就只有墨西哥城这个地方。
嗯哼。
总之呢，北美每个州啦，北美、南美好像都只有各大概两三个，然后非洲也是，反正都是个位数。但亚洲有13个，你知道是哪13个吗
？Damn！
来来来来来，
好、oh. ，
这个是哎、欸，再次讲一下他们的定义不太一样。
OK。
但是至少这边我看了这个 Statista。这个网站
我可以直接讲，
等一下我要稍微去
迫不及待快快快
它是什么 in thousand OK 是 population， 就是完全是以人口来讲。
嗯，
亚、yeah. 洲有13个，
首尔
一，
北京
二，
上海
三，
东京
四，
马尼拉
有五，菲律宾了，
嗯，那个新加坡，
那个新加坡没有，新加坡人没有很多、啊
哦、好吧，那个叫什么吉隆坡
KL
有吗
？KAL KOL 没有哎、欸。
好好，曼谷
，Bangkok yes，
新德里
，Delhi 对，
孟买没有
哦，有孟买有 ，sorry，
我几个了？
我也忘了，八个吧，八个吧。
台北有算吗？
没有，因为他只看人口
哦。太好，台北感觉太小了。
那怕是八个，我看一下，
嗯，
我看现在差什么二。
哦、oh, ，Jakarta，
雅加达，对对对，差四个、嗯，我觉得这四个都有点难，
真假？
对，这四个都有点难，
这四个各自在不同的国家吗？
中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
中国还有一个。
哎、yeah.
成都。
哦、不是。
因为你刚问我成哦，中国是广州。哎、
对，广州，广州，广
州。OK。
还有一个是日本，然后另外一个在
日本还有一个、喔，
对，
大阪吗？
金板神，对，其实他是算
哦，金板神可以一起算，太作弊了吧？
没有，他其实原本是要讲大阪的
哦
，Osaka Kobe Kobe Kobe
哦
，Kyoto
这个有点作弊
啊。
好，剩下一个
两个没有，我觉得另外两个你猜不到
哦，真假？
一个是印度的，叫做 Kolkata， 但我忘记、
哦、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是什么。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在印度附近的
孟加拉，
孟加拉 ，yes 的。打卡嘛，
嗯哼
，Dhaka 打卡，
嗯，
yeah, 这个是纯看人口啦。其实还有俄罗斯，那个莫斯科，但我觉得莫斯科不太算，
不太算吧。Yeah, OK，
crazy。那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吗？
第一名哦
，Top three 都是 Top 前四，世界前四其实就
都是中国，
不是？怎么都是中国？都是亚洲。
Oh, OK， 东京，
东京，
北京，
没有北京，
真假？ Yeah, 上海比较多、哦。
这个是 Statista
的。哦，等一下，新德里啊？
对啊，德里，
新德里一定有。
对。然后另外两个就是我有吓到、欸、
Jakarta
雅加达跟马尼拉，
嗯，
东南亚真的是
惊为天人，
蹦蹦蹦。欸，其实你答的蛮好的、啊、
谢咯，
都有讲，基本上都有讲到，
好歹是地理系的
亚洲
环游世界系。
哎呀，但美国就只有纽约跟 LA 而已。
嗯哼，
California Dreaming 大概就这样。
你这要讲吗？
你说 California Dreaming 吗？
对啊，
可以啊。这个要怎么讲啊？我这有写了一首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我开录之前，对，我开录之前有问你说这个你觉得要怎么讲？是我给你看了一部，
因为我其实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我一直很想看，但一直没看。然后你知道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剧院都有上那种数位 4K 修复版本，我就去看了。这部片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嗯，1994年。
对啊，然后刚刚确实说开录前有东西要给我看，就一打开，哎，《重庆森林》的片段搭配那首挥之不去的歌，
对，那首歌叫做。加州梦吗 ？California Dreaming。
嗯哼 ，California Dreaming。
我们最后可以播，哎、欸，声音版应该 Podcast 可以播吧？但 YouTube 就没办法播，因为版权了。
嗯，
啊，但我们声音版大家可以听，等一下最后播。但是那首歌其实蛮有趣的 ，California Dreaming， 它是因为我很喜欢60年代的歌曲嘛，
嗯、
然后它是1965年，然后那个团体叫做 Mamas and Papas，
妈妈和爸爸，
爸爸妈妈对，但他们成军三年就解散了
，Why？
有一些怎么讲呢，他里面有一个团员原本是夫妻，但其中那个老婆又跟
另外
一个
团
员有一腿。
哦、oh, ,OK。
然后其中有一个另外第四个团员，他是有点身，他是比较胖、
嗯、
他有点疾病，是一个女生。
哦、
所以身体不太好。总而言之这个团体只成军了三年，但他们入选了摇滚乐的名人堂，所以算是非常非常扯。
嗯。
然后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因为他们有点算是走得很前面。就当时是嬉皮的年代嘛，
嗯，
对，然后有点算是嬉皮文化的一个带动者，
嗯，
然后他们的这个曲风，那首歌叫做《加州梦》嘛，《California Dreaming》，他们后来这个曲风就被另外分门别类出一类，就是60年代的嬉皮歌曲曲风，一讲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风格，
哦，
这样子，对、yeah, ，so，
因为你刚前面有问说，哎、你听到这首歌你有什么感觉？就你有什么形容词？
对。
我说讲了两个，我一个说 free 就是 freedom、
嗯、
我觉得很自 由,
自由，
然后另外就是很 loose
松，
对，这样讲起来真的都跟蛮跟 CP 有关的，
嗯哼，对啊，但是其实 这首歌1965年嘛，然后重庆森林把它一直拿出来用，整部电影一直用这首歌，它是1994年等于是隔了大概30年，但你想想看1994年到现在也是快30年
哦，真的耶，
所以说这个已经拉得很长，但你现在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它很有，
还是蛮好听的，
还是蛮好听，而且很洗脑。然后我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年纪的我，就是可能14、15岁，我还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形容说它到底是给我什么样的感觉。但我一往下滑，我刚看 YouTube， 一往下滑，前面几个留言都是在讲说这首歌带给我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
嗯，
就代表每个人都有这一段。那最常听到的就是说它有一种怀旧风，但又有一点
思乡吗？
忧郁，对，思乡，
嗯，
又有一点让你忧郁，但又有点乐观，好像有希望，带给你一种期待，然后又有点迷幻，就我就觉得哇，
就是讲到这里没听过的人就觉得啊，好想听听看哦。
我们等一下，结尾给大家听一下好了。
今天飞到的时候就播别的歌，这样。
我也不要把大家的期待弄太高了，这样肚子会很痛。
白痴哦、喔！
但是。
但是还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这首歌带给你什么样的形容词，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你可以写下来看你会写出哪三个哪四个词汇这样。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让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它让我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一个年代，但那个年代离我非常遥远。
And you wish you were there?
我不是 wish I was there， 我没有说我希望我在那个年代，而是觉得这首歌让我想到我之前的生活的某一段，但其实我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就是一个不明所以的思乡情怀。
对，我就是它的时间让我觉得很，而且搭配王家卫那个
重庆森林
的
片段，
片段会让你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吧。
我是觉得王家卫的电影真的是蛮值得看，虽然你看了当下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心情起伏。
对，其实他就其实我没有很特别爱这种片，但是、哦，你知道那一部重庆森林是之前影史票选100大电影里面，然后亚洲片好像入围了在十，哎，我不想讲错那个数字，反正重庆森林是其中一个
了。嗯 ，OK，
嗯哼，
我觉得今天说不要諮商，我觉得已经太久
了。哦，不要諮商吗？
对，
好，你要去敷脸了是不是？
因为我怕我也没空剪那么长。
好，抱歉各位 ，OK 吗？
好啊，今天就趴在这，大家先听听歌。
好，啊对，因为而且刚刚那个氛围这样直接接比较顺。
嗯哼，
好，
等一下吃啥呢？
芦荟，因为我想到你要去敷脸
哦。
芦荟可以吃啊？
可以啊。哦，我现在这敷芦荟有用吗？我不知道，我就只能一直敷面膜啊。我等一下再敷一片。
敷面膜还是要敷那种冰冰，反正就冰冰凉凉的东西。
就我要敷面膜，然后走进冷气房。
好大小声，
让它可以冰敷这样子。
是、sure. ，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peace。Along